下面是焦点新闻。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礼拜三晚通过2024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最终版本，总额高达$8,742 亿。军事委员会的四位参议员礼拜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正面临着来自中共、伊朗、俄罗斯和北韩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现在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该法案呼吁加强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目标是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并促进两岸和平，同时亦旨在对抗北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华盛顿将会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培训、咨询和能力建构计划。目前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保持官方关系并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不过台湾官员表示他们计划派遣最多两个营的部队前往美国接受新武器系统和军事行动的训练。除此之外，该法案还将一项现有权力编入法律，批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帮助武装和中俄等对手作战的非常规部队，还计划扩大这些活动。另一方面，新一年的国防授权法亦授权在2024年财年和2025年财年提供$3亿，透过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这个估计只是拜登政府继续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所需金额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该法案将拨款$800万设立一个大西洋决心行动的首席监察长，以监督对乌克兰的援助。礼拜四，超过750名的华盛顿邮报员工参加当日一场24小时的罢工活动，他们表示这个是48年来该公司最大规模的劳工抗议。工会组织华盛顿邮报报业协会今个礼拜在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由于管理层拒绝就公平薪酬加薪、远程工作政策和心理健康咨询等问题进行善意的谈判，他的成员将参加为期一日的罢工活动。员工计划在华邮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办公室外举行抗议活动和集会，还要求读者当日不要阅读他们的报纸和浏览他们的网站。员工表示他们是在这抗议管理层和工会之间的僵局，该僵局导致员工在一年半内都没有和公司签任何合约。这次罢工发生在华邮宣布计划透过自愿买断裁减200多个工作岗位的近两个月之后。在宣布罢工的公开信中，华邮工会表示，就算在前发行人做出最差的商业决策，现在华邮亦已度过了困难时期并且再次盈利。他们表示，如果不给员工公平待遇，新闻机构就无法保持竞争力、留住人才并产生外界所依赖的精英新闻。几年前在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接手之后，华邮曾取得几年的成功，但在读者和订户数量下跌的情况下，高层开始进行裁员，预计到今年年尾华邮将亏损$1亿。下个月道琼斯前执行长、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威廉刘易斯会接任华邮的新任执行长和发行人，而该公司前执行长弗莱德瑞安已在今年辞职。礼拜四，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曼克尔麦考尔针对美国工业和安全局 BIS 发表一份警示报告，批评该局令美国技术几乎不受限制地流向中共控制的公司，导致它迅速发展。这份长达61页的报告针对美国对外出口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各种的建议和分析。麦考尔指出，之前美国向中共畅通无阻的技术转让是令他崛起的重大原因之一。他强调，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而且事关重大，在这些新兴技术领域，美国必须抱住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心态，在投资创新的同时断绝或推迟中共获得美国关键技术的可能性。 报告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授权工业与安全局对同中国有关的出口管制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不过当局并没有采取行动，制定出强有力的法规，而流入中国的技术亦助长了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为中共提供在军事上有用的技术。预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个礼拜将就几项工业安全局有关的法案进行讨论，其中包括提高透明度和将知识产权盗窃作为列入黑名单的依据等内容。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的副部长威廉·纳普兰德12月2号在列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的首份国防战略会有四个重点，包括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劳动力的准备情况、灵活的收购，以及公平和有效市场机制或者经济威胁。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在同一个论坛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目前已经启动了近40年来最雄心勃勃的国防工业基础现代化的努力。奥斯丁说，追加预算申请中大约有500亿美元会投入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媒体 Political 获得落款日期是11月27号的美国国防工业战略草案指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目前不具备大规模迅速满足全方位军事生产需求的产能、能力、响应力或韧性。五角大楼最近一直努力重振和扩大本土军火生产线，美国最近还推出了复制器战略，计划在两年内建立一支由几千架小型廉价无人机组成的军队，削弱中国的市场主导地位。耶鲁大学历史学者迈克尔·布雷莱斯和希望之音说，一旦美中开战，美国可以成为2023年新时代背景下的民主兵工厂。美国总统拜登10月19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讲话中引述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时的口号，表示准备好再次成为支持自由事业的民主兵工厂。美国最近不断深化和乌克兰、台湾、印度等民主伙伴的国防产业合作进程。美国和乌克兰官员12月6号签署了一份关于共同生产关键武器以及两国技术和数据交换的意向声明。坎贝尔在联邦参议院为担任拜登政府下一任副国务卿的任命听证会作证时，对美国为曼克罗尼亚联邦、马超尔群岛和白楼提出的新20年资助计划发表评论，这项计划正等待国会批准。坎贝尔表示，这些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这些国家所在的位置亦十分关键，美国对这些岛国负有巨大的战略、历史和道德责任。他说，我只是向参议院讲，中国确实在这虎视眈眈，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自由加盟协约，至今大家可以预期，真是在隔一日，中国涉外人士就会坐上飞机，无论是来自军方或其他人士，试图为中国谈出更优越的协议，我们必须完成这件事。历史数年来的艰苦谈判，拜登政府今年和这三个国家签订新的资助计划。根据协议，华府负责这些国家的国防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可以进入太平洋一大片具战略重要性区域的专属军事使用权。坎贝尔话俾美国议员知，拜登行政当局向国会提交的预算申请反映了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承诺，包括同台湾站在一起，同支持菲律宾。但由于国会两党对预算案僵持不下，共和党要求削减其他开支以抵消新支出，令到20年价值71亿美元的新自由加盟协约在国会卡关。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